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二，摩西出埃及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，摩西出埃及里面的第40篇，粮食大战。埃及地的冰雹之灾停止之后，很快的一切船过水无痕。上帝在天上看着叹息，他对摩西说，法老一连七次的心中刚硬，也罢，我就让他刚硬到死吧，让普天之下以及你们的子子孙孙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摩西亚伦又进到皇宫去见法老，告诉法老说，我们的神耶和华说，明天我要让蝗虫进入埃及，把冰雹之灾过后一切所剩下的全部都吃光光，你等着看吧。说完，摩西转身而去。法老的心中倔强，他低头喝着葡萄美酒，对着摩西又一次的冒犯感到极度的不悦。这时候，一如中国古代有一些不怕死的忠臣，有一位埃及老臣忍不住跳了出来，向法老说，法老啊，埃及已经整个败坏了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就让这些希伯来人赶快滚吧。法老七次受到惊吓，也是意兴阑珊，经过老臣这么一提醒，他把摩西又叫了回来，问他说，你们说要去侍奉耶和华，你们所谓的你们指的究竟是谁呢？是所有老的、小的、儿子、女儿、牛群、羊群，全部都要去？哦不，那可不行，法老回答说，壮年人你们可以去，但是女人、孩子得留下来。法老心里想的是用老弱妇孺当作人质威胁摩西，他又补上了一句，摩西，你要小心哦，祸事恐怕就在你眼前。说完，把摩西撵了出去。至于摩西所提的蝗虫，一只小小的蝗虫，法老是听说过的，可是他却不曾真正领教过它的厉害。小小的一只蝗虫或许不算什么，但是蝗虫如果大量的产卵一起孵化，整批的出动，完全没有预警，甚至气象专家都不能够掌握它的行踪。当他们发动攻势的时候，像是直升机一般的震天价响，在顷刻之间可以遮天蔽日，不但树叶、和田全部吃光，连一丁点的绿色完全不留下。我们不得不回到中国的古代有关于蝗虫的一些灾害的历史故事。在唐太宗贞观二年也曾经出现过蝗灾。我们知道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数非常爱民的皇帝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如果皇帝剥削人民，等于是一个人割自己的肉来吃。所以呢，唐太宗开国之君，他不敢有任何的纵欲。当他听说有蝗灾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的忧心。而这个蝗虫不愧是昆虫中的真所谓的皇帝，蝗虫皇帝竟然也闯入了唐太宗的皇宫，连牡丹花的叶子根茎全部都啃光。而唐太宗就用抓苍蝇的方式，就用双袖拢住了几只蝗虫。哎，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抓住这个蝗虫，抬头对天祷告说，民以谷为命，你这蝗虫既然敢吃掉谷子，也罢，那 你不如来吃我的肺肠吧。说完就要把这几只蝗虫给吞下去。这时候旁边的臣子们吓得连连阻止，皇上啊，千万不可以啊，这不卫生啊。可是唐太宗不顾劝阻，仍然活活地吞下了几只蝗虫。而这个故事也成为历史上一个爱民的佳话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回到埃及的蝗灾。当上帝决定要用蝗虫作为武器，他就命令摩西一挥杖，一昼一夜，耶和华命令东风刮向埃及，吹来了上亿只的蝗虫。埃及人全部吓坏了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队伍。这些蝗虫跳跃如马，齿如猛狮，飞得极快，食量惊人，一大片的葡萄园可以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蝗虫毁了所有的树，包括了树皮，树枝都成为白白的杆子，所有的绿色通通不见了，只剩下植物干枯的尸体，裸露的树干。法老亲眼目睹了这幅惨状，因为他所有在皇宫里面的青翠树木跟花草也在刹那之间化为乌有。不过法老其实并不担心，因为他有退敌之计，以前也曾经屡次奏效，不是吗？所以他急急召了摩西亚伦来，很难过地说，啊，我得罪了你们的神，又得罪了你们，求求你们这次饶了我吧，脱离这一次的死亡，甚至流下了眼泪。摩西也就离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用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全部都吹入红海，一只也没有留下来。事情很快的就过了，法老擦干了眼泪，自言自语说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呀。至于他答应的要放希伯来的奴隶走，会实现吗？这已经是第八个灾难了。法老显然还没有学会一个教训，那就是神可是欺骗不得的。
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，书名《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二：摩西出埃及》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